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美股 ABC。
上周美股三个指数都创历史新高， S&P 500单周就上涨了 2.3%， 转眼之间三月就快要过了。如果这周继续上涨的话，将会是连续第五个月股票都上涨。大叔之前说的三穷四绝跑到哪里去了呢？
目前还看不到绝，只有上周一有跌了一下。
结果 Fed comes to the rescue， 上周大家的焦点都放在联准会上面，他们有三月的会议，一如预期没有降息也没有升息，但是他们更新的2024年度预测维持减息三码，这个倒是有一点点出乎到我的意料之外。
我想不是都一样吗？反正跟他们去年一样嘛，反正就是要降息三码。
但最近市场上越来越多声音，甚至会说今年有可能不会降息，因为前两个月通膨都还蛮固执的，一直都下不来。
这些比较是极端的看法啦。
那么市场未来会再怎么走呢？我觉得现在的市场已经 price to perfection， 已经没有任何出错的余地了。任何的风吹草动，可能大家都会很紧张，可能会有一些卖压。好了，这个事情我讲了 一阵子了，那卖压还是没有出现，但是我只能再回归我讲的地心引力这四个字。如果说你升上去的越高的话，你总是会有一定会下跌的。你要记住，之前五年左右总共有21次整个市场啊，他们现在讲的主要是 S&P500， 21次股票跌了差不多 5% 左右，就是一个区间修正的区间，然后有5次跌了 10%， 就是每一年应该都会有一次 10% 的修正。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从去年的10月涨到现在几乎都没有跌过。
有啦，有些单一的股票不管 NVIDIA 或是 SMCI， 他们有跌 5% 以上到 10%， 他们一天跌个什么 3-4%， 再隔一天再跌个 1-2%， 但马上又回来了，又被买回来了。你说你这个算不算跌呢？
这个我现在讲的是整个市场，因为这些股票为什么会跌的3-4%、5-6%？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会上涨10%、15%，所以波动上下都会比较大。我现在讲的是平均的市场，所以市场到底会不会 10% correction 修正呢？我觉得还是会发生的。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要掉以轻心。
没关系，你只剩下一个月了，四月。
另外这一周一个大新闻就是微软的 AI 权力游戏Game of Thrones 又继续上演。 Natias Nardelli 就好像是 Godfather 教父一样，他又 made a deal that people cannot refuse。
反正他就是害了一个很高阶的很厉害市场的人，然后他把整个 team 都挖走就对了。他就是要付钱从 Google 这边买过去。
他不是从 Google 买过去、这个人是之前在 Google DeepMind 的 co-founder， 然后他后来自己去创立一个新创公司叫做 Inflection。
所以 他
基本上是 ChatGPT 的 direct competitor， 是直接的竞争者。
所以他是买整个 team， 他并不是买整个公司。
他不是买整个公司，但是他不是向 Google 买这个 team， 他不是向 Google 挖走的。
他被买这个公司应该要倒了吗？因为把最厉害，
没有，这个是里面一定有很多的猫腻，我们不知道的。先讲一下这个人是谁 ，Mustafa Soliman， 他是 DeepMind 的 co-founder。然后他离开 Google DeepMind 之后呢，他去创立公司叫做 Inflection， 他基本上就是直接跟ChatGPT 对抗。
等一下，你刚刚说他创立这个东西，然后他自己离开，然后带一群人走，我相信他可能是合伙，一定不会他自己吧。所以他就是自己背叛了原来的合伙，还是他们有谈好？这个我只是觉得很好奇啦。
绝对是有谈好，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合伙人是谁？叫做 Reid Hoffman。谁是 Reid Hoffman？ 他是一个、叫做 LinkedIn 的 co-founder。LinkedIn 是有点像就是我们现在投履历都直接投去。
在那个社群软体，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对，Reid Hoffman 把这个 LinkedIn 卖给 Microsoft。他还曾经，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还是在，他是曾经在 Microsoft 的 board member， 他是董事。好，然后这个挖角的事件发生之后呢， Reid Hoffman 还发表声明说这个是对 Inflation 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为什么？他是想把他赶走吗？他就变自己的吗？
我绝对不是想要给他赶走。 我自己觉得啦， Inflection 跟 Microsoft 一定有些什么其他私下的交易，我们不知道而已。
OK， 我想
因为 Reid Hoffman 跟、Microsoft 是十分 close， 他们并不是竞争者，也不是敌人。
那被买去这就很好玩了。但 we'll see， 他把这个厉害的人从一个公司买过去，然后还把挖角，好几个人嘛，应该是整个 team。
对，
然后剩下那个 founder 还在那边，然后也发表这么正面的看法。我们看看后续有没有一些报道，来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消息呢？
是。然后另外这个人 Mustafa， 他要去微软，就是创立一个新的 AI department。 那
我知道他是 Head of AI 啊，
对 ，ChatGPT 跟那个 Sam Altman 何去何从？我觉得现在最厉害应该就是 Satya Nadella， 他就是把他蛋全部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去，不管怎么样的话，怎么样先排，他都会是赢家。记得他之前是不是还投资了 $16 million 在那个法国公司 Mistral， 也是另外一个 AI 的 company。
你错了，不是他是最大赢家，是 Microsoft， 他全部押宝对，应该是 Microsoft， 所以 Microsoft 股票要不要买呢？他押宝很多呢。
嗯，是，大叔一直是持有 Microsoft 的股票的。
好，那我们下一个还有什么重要新闻呢？
当然继续讲 AI 的话，就是另外一个新闻，就是 Apple 可能会跟 Google、合作来做他们的 AI， 这是不是表示暂时举白旗，说他们自己去做生成 AI 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就好像微软借用 OpenAI 一样， Apple 也需要借用 Google 的 Gemini 来达成他们 AI 的下一步。
所以我们就等苹果 CEO 库克六月会怎么说呢？
是，
好，
那这事情发生之后呢， Google 的股票涨了吧，他现在已经回站他们的高点到151左右，那 Apple 始终没有起色。Apple 还有另外一个大消息，等一下我们会再讨论一下。
好，讲完这周比较重大的这个新闻之后，我们先讲一下有个观众留言，在 Apple Podcast 里面有一位观众留想问，假设现在是景气复苏周期，适不适合部件 BBB 公司在 ETF， 是不是评价等级越差未来获利空间比较大，也比较适合短期持仓来获取价差。第一个我们先回答一下，适不适合投资 BBB 公司在 ETF。 据我了解，公司在好像就分投资等级跟非投资等级，非投资等级的公司在这些 ETF 大家会用一个比较好看的名字，叫做高收益债券 ETF 好，投资等级的公司在就是一般的公司债，他会说哦，投资美国的公司债或是美国债券，他就可能包括公司债。那一般投资等级的公司债是指三个 B 减以上，也就是 BBB 减以上的债券我都可以投资，假如他是投资级的公司债。所以现在适不适合投资公司债的 ETF 呢？你可以投资，如果现在收益率有 5%， 如果你想要长期持有没有问题，我想很多有接近 5% 左右的 ETF。 但是你第二个问题，是不是评价等级越差未来获利空间比较大？不是，绝对不是相等的。未来你觉得获利比较大，意思觉得未来利率会降息，可能降今年降个两三码，然后未来可能又降个两三码或是更多，那利率下跌当然价格就会上涨。但你要知道，你投资的是公司债，不是美国政府公债。投资公司债，这个公司的信用平等就有差别，也不一定是利率下跌，这些公司债的信用就会上升，不一定，他要看他自己经营的状况，看整个公司他到底信用平等好不好，他是不是有继续经营下去。你三个 B 减或三个 B 的公司债也有可能信用不好，落入到所谓非投资等级，那你的价格那可是下跌，可不是上升呢。所以不一定评价等级越差未来获利空间比较大。那你这样讲，如果你想要投资更高收益，那我就会建议你，那你就投资高收益债券。高收益债券的 ETF 虽然它是一篮子股票，它就会投资非常多的非投资等级债券，那其中一两家公司如果表现不好，那可能也是占 100% 的中间的两三%或3-4%。那你说是不是绝对未来获利空间比较大呢？如果一个公司有危险，绝对会影响到 ETF 的净值，所以不一定。最后一个问题是，是不是适合短期持仓来，就是短期持有来赚取价差？当你现在这样讲的时候，你不管投资公司债或公债，代表所有人都预期，比如说今年预期要降息三码或两码，大家已经 pricing 进去了。如果真正如大家所期降息两三码，你说价格它会上涨到多少吗？所以也不一定。如果你真的想要获得一些所谓资本利得，你不是真正买这些债券 ETF， 是想要赚它的利息或是殖利率这些的话，那你就投资公债的 ETF， 美国公债 ETF， 它的信用平等不受大家质疑。那你买一般公司债的 ETF， 即使利率下降，它可能价格也不一定会上涨哦。
没有错，从我们之前在做 M&A 的时候，我们会研究一个公司嘛，那我们有做一些统计，就是最好的 capital structure 成本的结构呢，其实是一个公司如果是 single A 到 triple B plus 三个 B plus 的那个阶段，因为这个时候好像等于是不温不热。如果说你的信用比例太高，比如说 double A 或是 A plus 的话，表示你可能举债举的不够，因为举债总是比你去发股票还要便宜，举债举的不够的话呢，等于是你的成本太高。像刚刚 刚 Jeremy 讲的 Triple B Minus 甚至是 Investment Grade 之下的话，你可能就是风险会太高，那这时候你营业风险会比较高。像我自己在看公司，如果是从股票的方面来看的话，我会觉得 Triple B Plus Single A Minus 这一种的公司的话是最健全的。那刚刚 Jeremy 讲的是比较属于那公司债 ETF 的部分，同样的道理你也可以 apply 在选股票的方式。因为一个公司股票的信用跟它那个举债能力，跟它如果说有不同的波动，它是不是能够安全的度过，跟它的信用十分的重要。这时候呢，你就应该要避免就是靠近 investment grade 的边缘太近的一些公司。
所以现在如果你是想要买一些债券的 ETF 来等到降息之后赚取一些资本利得，就是降息之后利率下降价格就会上升，那我建议你就不要买公司债的 ETF， 你就买公债的 ETF， 那长天期的，那真正利率下降的话它涨得会比较多，那你就不要考虑信用风险。
那如果说我是希望就是能够有多一些 yield， 就是利息的收入，我愿意付一些比较高的风险，然后是比较长期持有的话，那是不是像你刚讲的 investment grade 的公司债也是可以考虑的？
对，那我之前有讲一个 Fidelity FBND， 它是投资美国公债跟公司债，它利率好像只有4.5%-5% 之间，我不太确定现在是多少，但因为它有投资公债，所以也没有说多投资公司债可以拿到 5% 多，那这个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当然有投资公债有投资公司债，你就不能要求说它利率有靠多少，但至少如果利率有下降幅度比较大的话，它可能因为有公债的关系，可能你要赚取资本利得的部分会比较多，但绝对会比专门投资公债的 ETF 信用风险要来大一点。
OK，
好，这就是我们刚回答观众问题。那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Spotify Podcast 任何的 Podcast， 或是在我们 YouTube 上留言。上个礼拜有个比较大的新闻，就是美国的 IPO Reddit 之前有没有讲过，终于它也上市了。
对，它正式上市，然后它就宣称为美国的 PTT，
它就给美国近期的 IPO 市场带来一柱活水，觉得它上市非常成功，应该可以再发更多的 IPO 吧，大家对 IPO 的市场又重新恢复信心了。
IPO 市场已经沉默了差不多三四年了，上一次这么活跃是差不多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所谓的 SPAC， 就是一些私募基金就是先发了一个 IPO 的公司，然后再筹钱想要去买其他的公司再上市，这些现在都大部分都是在 under the water， 就是他们现在的股价都是比上市的时候还要更低，
反正、就是、
所以说投资人是不开心的。那个时候
就是只有可能10块钱不到，只有几块钱都很惨啊。好，那这一次上市的 Reddit 好像是蛮成功，它上市的价格是34块、
然后当天收盘就涨了差不多48-50%左右，它上市是34块，但 open 就是开盘的时候就是已经马上就是已经到47块了。大叔在第二天他稍微回修的时候有买了差不多用那个46块左右买了差不多2000块美金吧，6万台币左右，很少。
礼拜五的收盘是
就是差不多是46块，
跟你的成本差不多，
跟我成本差不多。
好，听到这边一定很多听众跟观众会说，大叔 Alex， 你不是说投资股票你都在做长期投资吗？怎么这一次你好像做了一个算投机的投资吧，即使是买少，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投机投资？是你对 Ready 特别看好吗？
大叔是投资者不是投机者， OK， 我会利用另外名词，就是用买风险性波动性比较大的一些股票。怎么说呢，我的整个 portfolio 里面可能会 allocate 10-20%， 等于是有点像玩票赌一赌的那个心态。
好，所以上次投资 Raccoon 是不是也是一样投资那个美国的
串流平台
也是这样吗？
也算是，数量我也是放的很少，然后我会看它后面的趋势。为什么我会投资这个 Reddit 呢？主要是因为它上市的市值其实很小上市市值只有65亿美元，十分的小，但是它的流量其实是很大的，它是其实是美国流量最就是前五名的网站。同时呢，它的广告收入却远低于它流量应该得到的收入。以它的流量来讲的话，它其实得到的收入比起 Meta 就是 Facebook 的母公司的差不多1/30左右。
你是说它的广告收入？
对，以它的流量跟它的广告收入来做对比的话，因为它目前的大部分的收入都是来自广告收入，
它还不太会做 广告就对，他还不知道如何靠他的网站来赚取广告的收入，
他还没有真正把流量变成金流，这个可能是一个危机。如果说比较悲观人会觉得啊，他可能根本就不懂这些事情，但是乐观人可能说他的前景是很乐观的。
所以你属于乐观的？
我是属于，
对，你才会买，
想给他一个机会，我是属于乐观的。另外因为它的市值其实没有很高，所以它再怎么跌我觉得 downside 的风险还是有限的。最重要就是我投资的数量并不是那么的大。
所以你为什么投资 Ready？ 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它的市值好像不太大，投资风险你觉得你还可以承受，然后因为金额投资小。第二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它流量很大，但它的广告收入跟别的几家大家相对起来还是很低，你觉得他有机会再靠流量赚更多的广告收入，然后这样的话他的股票就会上涨。
没有错，大数布局的方式呢，就是可能一般会放在比较指数性的，像 S&P 500这种东西，然后就是跟着市场走就好，我不期望说要比大盘要赚多少，但是我会放一些钱在他们可能会是翻倍型的。我觉得 Reddit 这个公司呢，它就是会很两极化，不然呢它就是永远没有办法从流量变成金流，不然的话它就会突然间成长很快。成长很快的时候呢，你早点布局它可能就会两倍三倍五倍十倍的这样涨上去。
对， 对，好，那我现在在帮观众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假如有些观众是他们做了一些长期投资，买了一些754，买了一些 SMCI 或是这些有关于 AI 或是有关于这些制药的这些公司，他也有一点点的钱，一点点可能 10% 好了，他想要做这些投机，当然就像
风险性高、
哦、风险性高的投资好，他如果做这些投资，当风险性高的意思就是说你有可能赚很多也有可能赔很多，
没错，心脏要够强。
那这一次你投资的成本差不多在46块，礼拜五的收盘也差不多在46块，你有没有给自己定下停损跟停利的目标？
像这种风险性比较大的话，我会给自己停损的目标差到 40%， 就是它要降 40% 我才会考虑要不要。我如果说要卖出的话，主要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它的跌幅已经超过我能够承受的程度了，因为我这个投资金额不是那么大，即使跌了1%、40%我都觉得 OK。 那第二个就是如果说我之前觉得它有可能会上涨的原因改变了，例如如果说它的流量突然间减少了 50%， 流量不见了，那我就会马上走，我不管这个公司有没有跌到我可以承受的那个停损点，我都会出场。
你本来投资最主要的原因它消失了，
对，故事还在不在、故事不在了我不管怎么样都会走。另外一个我可能会停损点，就是我的心脏到底能够承受到多少，还有我可能损失的会是多少。
因为我觉得讲停利大家可能主要是赚钱，只是多跟少大家都还可以 OK， 我觉得每一个人自己去掌握一下。但停损譬如说你刚刚投资的，等于如果是跌破，如果把你的价格 40% 你就开始要准备停损，假如其他原因不变的话，
是，
那也就是说你真正去卖出的话可能就是一半会不见了，因为你市场卖出它如果市场真的不好可能还继续跌嘛。那也就是说你拿了 10% 做一些风险投资，你有预期你可能有一半会不见，只剩下 5%， 类似的意思。
对，但是同时的话你从另外一个方向看，你会说我如果说要做个风险的话，我不会希望我损失超过 40%、就是我会保本至少 60%。
好，这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大师做一些风险投资的话 40% 是他觉得会产生停损，如果停利涨两倍三倍
就我不会卖，
两三倍不会卖，
我不会卖、我之前的亚马逊从我买到现在已经涨了16倍了，记不记得我之前讲的就是你越涨你就要买越多，我现在买了差不多$2000左右，对不对？如果说它跌我不会再买，
OK，
我不会追加，但如果说开始微微的涨我会加一点加一点加一点，就是跟着它涨我跟着它上去，但是它跌的时候我就停。你不要想说 你比市场聪明然后你可以去接 falling knife。
好，所以继754 SMCI 跟这些AI 的耗合产还有制药公司，我们最近要来看看 Ready 如何表现哦。
我现在是没有把 Ready 放在同一个 category， 因为 Ready 只是一个小公司，它还没有办法就是成为我们刚刚讲的像耗
是没错，但我觉得
是其他的东西。
但我觉得就是给大家说，如果你要做任何风险是资产的话，你要怎么拿捏一下，因为还是有些人愿意有一些小步的钱想要做一些风险性，当然如果你不喜欢这些风险性没关系，你就 石油刚刚比较大的公司，这绝对不是鼓励大家做风险性的投资，只是之前会有人来问我们说怎么样停损跟停利，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例子给大家来参考。
停损停利是不是 40% 还是 20% 还是 30%？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停损停利，因为当它在跌的时候你是不理智的、
嗯、哼，
你这个停损停利这个点你要先设好、
嗯、哼，
然后要跟自己遵守对自己的承诺，如果你设了这个点你就要去执行，不然话都是废话。
所以今天也是一个投资准则咯。
是，没有错。
我知道 Ready、上市之后它里面的板上面好像还是有些杂音，什么样的杂音呢？
我觉得很有趣，上市之前大家怕说会不会 Reddit 他们里面一个版叫做、Wall Street Bets、
嗯、
好，就是之前炒红 GameStop 的那个论坛会不会开始来炒这个股票，因为你知道很多的他们的重量的用者都会、有机会去买参加这个 IPO 嘛，
他们应该
反而他们现在在讲要放空 Reddit 的股票，
是为什么？
我不太清楚为什么，我知道有这个风声，
就他们没买吗？还是他要做反向的这种宣传？就是我有点不知道里面到底是有什么猫腻，
会不会两者都有？就是他们这些自认为非主流的论坛主可能就觉得说、哦、他们要给 IPO 的 terms 不够好，或者是他们不希望 Reddit IPO 之后变了本质之类的东东，或者是、大家都预期他们会炒股票，但是他们就偏偏要做相反的操作。
因为有一些版主可能有买到股票吗？所以我不认为是那种全部版版主。
我当讲不是全部版主，我讲就是 Wall Street Bets 这个版，
这个版，
这个版。那之前 GameStop 炒红的，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消息，就是 Wall Street Bets 这个论坛炒出来的，不是每一个论坛都有在炒股。
哎，我很好奇，台湾有对 Ready 有中文的翻译吗？
哼，
好像
我看新闻都大家都讲叫他美国。PTT，
但我觉得到最后还是要一个名字，因为它已经变成一个上市公司嘛，总不能一直是美国 PTT 吧，这样很奇怪。我知道叫什么，读它，
读它，读了，已读，已读，
已读
，Reddit 啊、哦，我读了，
已读，
已读吗？
已读，对，好，如果有什么新的名词，或是大家知道我们并不知道它其实有一个中文的正式名称，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嗯，我们要分享给大家。
对，你知道 Reddit IPO 谁最开心？就是 investment banks 投资银行最开心，因为
哦，有些新的生意，
已经三四年IPO 市场都已经像一滩死水。那如果 IPO 市场有开始的话 ，secondary market 就是其他的一些股票市场都会开始越来越火起来。然后股票开始有 IPO 呢 ，M&A 并购跟其他的也会越来越火起来，因为这些才是投资银行最看重的事情。
嗯，我听说今年这些 investment banking 目前都有在裁员。
在裁员吗？
在裁员。
Okay，
对，在裁员当中。但是我这些市场也不是一回来就马上回来，但没关系，如果一回来他还会再害人，所以他根本就不怕，先把不要人先裁掉，市场来了自然我可以再招人。
如果说今年 IPO 市场真会回来的话，我想年底圣诞老公公他们会对华尔街特别的好、嗯、所以搞不好会像你讲的一样，就是他们又反向操作开始那个招募人嘛。
哎，这边先插播一个小小的我跟大说广告，那最近我们有一些团购小 V 锅跟小 V 新的很轻很轻的铸铁锅，那就在我们资讯栏连结。那最近大家有要搬家吗？最近大家有想要买锅子吗？有想要买铸铁锅吗？那我们也有影片，那欢迎看大家我们连结，就在3月29号开始团购，有需要的朋友看连结哦。
支持我们团购也是支持我们的 podcast 哦。
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下刚刚你说 Apple 的新闻。
嗯，对，
Apple 发生什么大事？它最近股价我知道不太好，然后大家对它好像没有太大的期望。
苹果被司法部告垄断市场，
他们常常被告，可是最后好像是不是都会和解，然后付大笔钱、啊、
这一次不一样。
为什么？
这次不一样，因为这次是司法部，不是另外一个公司告他，之前都是另外一个公司告他、哦、然后这次是 Justice Department， 美国司法部和16州和地区的检察官长在3月24号对苹果公司提起 Antitrust 反托拉斯诉讼。
这是为什么？
简单的讲，就是他们利用他们在苹果手机的 iPhone 的优势、嗯、然后就好像章鱼一样把他们的爪就是伸向很多不同的地方，从 App Store 到 Apple Pay 到 Apple Watch、
嗯、
让你就是无法离开这一个 ecosystem， 然后他们用的伎俩常常都是先把新的功能留给自己，然后竞争者没有办法用到这些新的功能，所以用户就越来越依赖他们，然后最后他们想要转到 其他的手机有没有办法？这样子对消费者来讲话是一个不健康的，等于是必须付出更多的钱给 Apple 买他的东西，而不能去选择一些比较便宜的竞争者。
但是我想这个诉讼应该是会拖得很长吧，
会拖得很长，但是很多人觉得司法部的胜算很高，因为他跟多年前微软败诉的那个案子十分的类似。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他们就是用他们的 Internet Explorer， 就是说 你一定要用他们的网络搜寻器，如果说你在用微软电脑的话，那他们说这个是反竞争的，你要把它分开。
这样会拖个好几年吧？
拖了好几年，但是总是会结束啊，对不对？毕竟市场是往前看的，即使他拖了三年、四年、五年好了，但是总有一天这个案子会结束。现在大家其实不知道司法部他们要求什么，他们是不是要求苹果要开放他们的 App Store， 开放他们的功能，还是说他们会有更积极的想法，希望把苹果拆掉，比如说把他们的 App Store 整个分开来，或者是软体、硬体分开来？我这可能比较极端了，但是现在什么事情都有可能。而身为一个苹果迷跟一个死忠的 iPhone 用户，我真的觉得苹果真的是吃人够够了，就是你什么东西的话就一定要用它的，那你如果想要用别人的东西的话就是不符合，不 compatible， 他们每一次都会用更高的价格让你花更多钱去掏腰包，
这当然对股东很开心啊。
但对消费者是不好的，对消费者我是觉得是不好。像最近那个折叠手机
对啊，
其实我看的还蛮心动的，
我也是想要折叠，但是
我就不可能去，对，
你可以勇敢的跨出自己第一步。
好，那我其他东西怎么办？当这个诉讼 announce 之后呢，苹果的股票就跌了 4%。 嗯哼，对，我觉得这个长期来讲对苹果绝对是会有影响的，
那我们就会观察一下。
是，
好，这就是我们这一周的美股 ABC， 希望大家喜欢，也欢迎大家留言在各大 podcast， 也欢迎给我们一些意见，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Cheers，
拜拜。